播下一个行动，
收获一种习惯；
播下一种习惯，
收获一种品格；
而播下一种品格，便可收获你的将来。
而好的行动是来自健康的神学。
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听众朋友你好，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平安，希望你今天也是带着喜乐的心来上这一堂课，教义神学导论第二堂课，教义神学与异端，教义神学与异端。那第三课，下一堂课呢，我们要讲神的存在。我特别提这一堂课，因为在教义神学里面不是常常讲这一课的，下一堂课也请你注意，也请你为我祷告，留意收听。好，第二课，教义神学与异端，我们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初期教会2000年前圣经时代新约圣经时代的教会有没有教义神学呢？他们有没有教义神学呢？答案很清楚，使徒时期的教会肯定有教义神学。那么以下这几节圣经经文呢，就是给你参考的了，请你写一写，抄笔记的听众朋友请你写。新约圣经罗马书6章17节，16章17节，提摩太前书4章6节，6章3节等等。今天呢，这第二堂课我会提很多的圣经经文，刚才我提的我再重复一遍，不然一次呢是很难抄写下来的。罗马书6章17节，16章17节，第一个是6章17节，第二个是16章17节，另外两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4章6节，再就是6章3节。罗马书6章17节里面提到道理的模范，这是什么？等一会儿我们会交代。然后罗马书16章17节和提摩太前书4章6节提到善道，善良的善，道理的道。提摩太前书6章3节又说到纯正的话，纯正的话，这个跟教义神学有什么关系？这堂课呢，我们就会解释。我希望这一堂课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不应当这个漏课旷课。如果你听到了，跟你周围有一些弟兄姐妹他没有听到这一课呢，你把你抄写的笔记告诉他们，找机会跟他们分享。首先我们讲一下新约圣经时代的时代背景，那是2000年前罗马时代，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帝国。罗马是一个文化宗教复杂的帝国，我们都知道这一点。而基督教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诞生，也就面临了不同的宗教文化的拦阻。在使徒时代，使徒们就碰到各种异端邪说的出现，因为他的文化，他的这个罗马帝国的广泛，文化交流的复杂，很像我们今天的中国。所以呢，使徒们面临这种异端，各种异端邪说的出现呢，他们就本着基督耶稣的教训来指正异端的错误。比方说新约圣经的加拉太书指出律法主义的错误，哥罗西书指出这个苦修禁欲思想的偏差。禁欲，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基督徒当中也有很多人觉得放假出去玩一玩呢，总是觉得好像心里面有罪恶感似的，像这样的这个哥罗西书就讲这样的问题，禁欲主义的偏差。这样啊，使徒的教训就承接了耶稣基督的教训，成为分辨信仰的一个基准，一个标准。你看，有了标准的信仰，有了一个标准的建立呢，它就是一个正统，不合标准呢就不是正统了，那不是正统就是极端和异端了， 那也就能够分辨异端了。所以今天我们讲异端，异端它是不是异端呢？啊，某某某人这样讲，某某教会他们这样做，是不是异端呢？当你讲是不是异端的时候，你首先要知道你的正统是什么。没有正统，没有一个标准，没有一个尺度的话，你就分不出哪一些是正统。你看这个钱呢，假钱，这个假钱呢，你要分别假钱的时候啊，这是犯罪，对不对？假的支票、假钱呢，你首先要知道真的支票是什么样的，对不对？任何一个伪造的东西，要研究伪造，要抓伪造的，要分辨伪造的、假的东西的时候，假货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知道真货是什么。一定要知道真货是什么，单单研究假货呢是没有用的，要研究真货。所以教义神学就是帮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圣经里面的教义是什么。认识这个以后呢，其他有假的宗教、有假的思想呢，你都能够分辨。这也就是当时2000年前初期教会的他们的情况，教义的产生。好，现在我们这堂课呢分三大方面来看。第一，解释一下道理的模范。第二，解释纯正话语的规模，纯正话语的规模。第三，提一下基督的教训。今天这30分钟，剩下了20多分钟呢，我们讲这三大点。我觉得这堂课很重要，因为这是教义神学导论的基础性的一课。以后我们可能就不回来提了，因为这是很基础的，必须要我们这一堂这个科目教育神学导论的听众朋友知道这几节经文的这个观念要掌握。因为这一堂课我要问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呢是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应该知道的。第一个问题是新约圣经里提到教义的经文有哪些，咱们的圣经都怎么样翻译，咱们中文圣经是怎么翻译的。第二个问题我会问教义怎么样产生的，教义的目的是什么？这两个问题很重要，所以我再重复。第一个问题我会问新约圣经里提到的教义，基督教的教，真义的义，义气的义，教义这两个字的经文有哪一些，咱们的中文圣经都怎么样翻译呢？因为它不是直接提教义的，咱们中文圣经不讲教义，但是它有用词，是哪些用词呢？第二个问题就是教义是怎么产生的呢？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那个背景呢，我刚才从新约圣经的时代背景呢已经提出来了，这个产生的背景已经提了。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一点，道理的模范，请写道理的模范，后面叠两个点儿，再写两个字，顺服。顺服，顺服是我们的这个要学到的一个教训。罗马书6:17，一开始我就介绍了，我们来看经文。使徒保罗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后面五个字是什么？有圣经的听众朋友看到这五个字了吧？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就是这个。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到底使徒保罗在罗马书6:17讲的是什么呀？我们也学过罗马书了，对不对？我跟周素琴也跟你查考罗马书30堂课。我们看这节经文或者自己在家念这节经文的时候，到底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道理的模范是什么？这节经文可以翻译成这样的，有这样的翻译，咱们中文圣经的新译本这样翻译，你们顺从了你们所被教给的教义的规范。这句话翻译的就很有意思，前面呢不大像中国话，后面呢又加了两个今天跟我们这个科目教育神学导论的科目有关系的了。你们顺从了你们所被教给的，这里呢是根据圣经原来的文法特别强调这，所以有点不像中国话。可是后面呢，所被所教给的教义的规范，也就是说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说，他们顺从了什么，他们这些基督徒，罗马教会的基督徒被教给了 一个什么东西，那什么东西呢？教义的规范，教义的规范。而我们使用的和合本圣经呢，翻译的是道理的模范。所以你两个这么一对照，发现呢，道理用教义两个字来替代了，然后呢，模范呢就是规范。这两方面一看呢，你的理解就比较全面了。我们来从两方面解释一下这个道理的模范，或者是教义的规范。新译本的翻译，教义的规范，两方面来解释。第一，道理的模范提出来了，翻译成教义的规范呢，规范的意思也就是典范。典范，如果你看有一本圣经叫吕振中译本，我们当中呢将来要继续传福音传道的弟兄姊妹呢，你要深入研究圣经呢，吕振中的圣经翻译的圣经，有机会的话能够买到的话，值得买或者收藏，因为它是按着圣经原文的文法，中文呢比较很硬，很这个有这个。不是很像中文的味道，但是它是尽量将原文的意思给表达出来的，很多字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在吕振中的中文圣经里面呢，罗马书六章十七节他就翻译成教训系统，将道理的模范翻译成教训系统。那么这个内容应该包括了福音的基本思想，也就是我们讲的基本的教义。怎么说呢？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的话，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你注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三节，使徒保罗提到三次所传给你们的，所传给你们的，所传给你们的。这个教义的内容呢，另外也包括了伦理道德生活，像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一节以下所讲的，那里说我们的教训，那里提到我们的教训，还有凭基督所传给你们，又来了，基督所传的，凭基督所传给你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我们可以说呢，这是以基督的教训为准则的基督伦理的总纲。那么道理的模范包括了两方面了，第一，福音的基本内容，也就是保罗所讲的，他从基督所领受的又传下来的，对不对？另外就是关于伦理方面的，也是从基督所领受传下来的。初期的教会，早期的教会对初信者来坚定他们的方法，就是根据这些教导指示他们以后应当怎么样生活。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二节，或者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五节也提到相似的，我们所传的，还有从我们所受的教训，我们所传的，从我们所受的教训，都是这个道理的模范的内容，教义的规范的内容。第二方面的解释，你写一个小字的二，第二方面解释就是罗马书六章十七节，使徒保罗说，你们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你看我们的罗马书六章十七节也有所传给你们的，这个很重要啊。这个福音的承传教义的是承传下来的，从使徒时代。那么这里所传给你们的意思呢，我前面讲了新译本它有一个特殊的翻译，不太像中国话的翻译，那就是被交给，你们被交给，对不对？你们顺从了你们所被交给的教义的规范。我们特别注意，这里是信徒被交给教义的规范，将这信徒好像给推到教义的规范里面，推到这个教义神学里面，圣经的教义神学里面的这样的感觉，是信徒被交给教义的规范，而不是将教义交给了信徒。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用法，不是将圣经的教义交给信徒，而是将新信徒抓给了交给圣经的教义。这个很有意思，反而是圣经做主，我们信徒做父，为什么我们顺服就被交给进去了。所以重点呢，是信徒不但是顺从神和基督，也顺服了道理的模范。所以我这一大段一开始的时候叫你写道理的模范，后面写两个字，对不对？顺服。 好了，我们再看第二大段，纯正话语的规模。纯正话语的规模，你写二，纯正话语的规模后面写两个字，持守。持守要看的经文是我前面没告诉你的，就是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请你写提后一章十三节，重要，这节经文重要，跟罗马书六章十七节一样的重要。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息和爱心常常守着。弟兄姊妹，我想问一问你，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你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时候，你看圣经，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你有没有怀疑过纯正话语的规模指的是什么？现在就有机会讨论了，我们就来解释了。这里的规模本来的意思有榜样和模范的意思，所以跟前面罗马书六章十七节是一样的。这规模的原来的意思呢，就是道理，就是教理，或者说我们现在所翻译的这个教义。所以教义，神学的教育这两个字跟哪来呢？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还有罗马书六章十七节，还有其他的一些。那这里的规模就是教义。而这个字呢，在原来的圣经里面有不同的翻译，咱们中文圣经有的时候翻译成旨意，像路加福音二章一节，有的时候翻译成命令，使徒行传十七章第七节，但以理书二章十三节。这我就不给你仔细介绍这个经文了，你可以来信索取讲义的时候里面都有。规条以弗所书，律例哥罗西书，条规等等。保罗嘱咐提摩太把从使徒所领受的真理看作是一种纯正话语的标准，纯正话语的教义，意思也就是说根据圣经的权威，由教会所订立的圣经的教义，根据圣灵的权威，由教会所订立的圣经的教义。这个规条是来自哪呢？来自使徒的教训。读过使徒行传，你知道使徒的教训是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教会一成立以后，初期第一批信徒，受洗的信徒，他们所遵行的就是使徒的教训。在使徒时期已经形成一种公认的教条，但教条是死的，我们讲教条的时候很有死硬的感觉，有不同的翻译，像道理的模范了，我们提了，有福音的真理，有真理的道，有真理的话语，纯正的教训，真理的道理，纯正的道理，正道，真道，善道，等等等等。
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这里的规模就是教义。保罗嘱咐提摩太把从使徒所领受的真理看作一种纯正话语的标准，也就是根据圣灵的权威，由教会所定义之圣经的教义。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好，我们继续来看教义神学导论第二课，教义神学与异端。那这节经文你记得了哈，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纯正话语的规模，这要好好持守的，正像使徒保罗劝勉提摩太一样。那第三方面，我们再来看基督的教训，请你写三，基督的教训，要分辨了，分辨道理的模范，要顺服纯正话语的规模，要持守基督的教训，要分辨。经文约翰二书一章九节，约翰二书一章九节经文这么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约翰二书一章九节跟十节，基督的教训呢，我 们说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就是来自耶稣基督，基督的教训。基督的教训由使徒承传的，这个根据在哪里？你现在已经学过了，我们在第一大段跟你分享的这个所传的提了好多次，就是这个。我再提醒，罗马书六章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节到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也提到这几点呢，对我们都非常重要。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二节，还有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五节都提到所传的，因为使徒是将从基督领受的传了下来。那现在我们又看约翰二书一章九节十节也同样提到这个基督的教训是由使徒承传的，而这个基督的教训呢，成为我们还有两千年前的新约时代的教会分辨信仰真假的权威了。所以教育神学立刻产生一个作用，就是异端，或者转过来说，当时罗马帝国时代的文化宗教复杂，人在信仰上呢就产生了各种影响造成的不健全的思想。那怎么知道他们是不是异端呢？根据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就是来自耶稣基督的教训承传下来的。所以这就是正统，没有正统，没有圣经，我们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尺度跟标准，我们查不出，看不出，分辨不出其他的是不是异端，是不是错误。这就是我们今天中国教会弟兄姊妹常常提的，常常祷告的，我们所关心的。所以你说教育神学导论重不重要，弟兄姊妹？所以你说这第二堂课重不重要？请你祷告，请你为我祷告，也为你自己祷告，也为在这同一个时间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听众朋友，包括了我们的益友一台，我们的良友一台，还有我们的福音电台所听的这一堂课的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都要互相代祷，不要单单为自己祷告，也为着同时这个节目听的我们的姐妹台的听众朋友祷告，是我们中国的教会弟兄姐妹在圣经真理上健康成长。基督的教训的核心就是前面我们提过的。那么核心内容是什么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节到三节很清楚地提出来了。我分享这里的时候呢，请你提起精神了，我们还有大概七分钟呢就要下课了，七分钟啊就要下课了。所以呢，这里要提一个关键性的了，在结束之前的一个关键性的，那就是我问一个问题。耶稣基督的生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生平记载在哪几本圣经呢？我差一点将答案告诉了你。哪几本圣经呢？对，新约圣经的前四本书，从马太福音到约翰福音是讲耶稣一生的。好，我的问题是，从使徒行传开始到新约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二十七卷圣经除去前面四本讲耶稣生平的，其他的二十三本书里面，新约圣经有没有重复耶稣生平内容的？我的意思是，耶稣一生啊，他所传的道，他所讲的比喻有接近四十个，他医病的神迹也有许许多多，也是接近四十个，还有耶稣基督的跟众多人的往来的那么多的圣经经文呢，从马太福音到约翰福音呢，这么多的圣经内容，耶稣的一生在剩下的二十三本新约圣经里面，使徒行传到启示录里面重复耶稣生平的是什么？有没有重复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你发现几乎没有。有没有重复耶稣基督医病的？有没有什么罗马书啊、哥林多后书啊讲说耶稣那个时候医病，给哪一个小子医病好了，所以他怎样？没有。我们发现在新约圣经的书信呢，没有重复耶稣的比喻、耶稣行的神迹、耶稣跟哪些人的往来的一些伟大事情，那些事情重要在四福音书里面，但是他重复的是什么呢？他重复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节到三节，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几节以后讲的，重复的是什么呢？关于耶稣的受死与复活。非常重要的一点，整本圣经 重复耶稣生平里面的什么呢？他没有重复比喻，没有重复耶稣的讲道，没有重复耶稣的神迹，没有重复耶稣跟人往来的一些见证，他重复耶稣的受死与复活。你看《使徒行传》，所有使徒的讲道有一个核心，就是耶稣的受死与复活。做这复活的见证，就是使徒们的使命跟责任，非常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复活的信仰，证明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真正的上帝。你内心要不要说是的？要不要说阿们？当然要，当然要。那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使徒保罗重复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最后的晚餐，耶稣将自己的身体献给了教会，献给了我们，舍命，耶稣为我们舍命，耶稣流出他的宝血，因此我们薄饼分杯。所以你看新约圣经重复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这一点呢，就是教育神学基督教信的核心。我们讲那个核心，这个核心要抓住，不要有偏差，只有一位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因此有哪一个宣讲有什么女基督，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觉得这是不值得提的垃圾，这些误会肮脏的信仰，我们以圣经的教训，以道理的模范，以纯正话语的规模，以教义一来衡量的时候，我们看得出他们是假的，是异端。这一点就是我们看到基督的教训的时候，注意我们要分别，免得产生偏差，免得产生偏差。那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弟兄姐妹，下一堂课我们讲神的存在，这是特别为心理刚硬的一些朋友们提的，也是为了帮助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我们的同学们，我们的同工们呢，在一块思考来装备，为的是回答一些人问这问题。因为我国还是有很多人是不信主的，所以在教育神学导论的第三课，我跟你讨论神的存在。下一堂课跟着呢，就会用简单的几堂课呢，讲讲神的属性，神的特性。那么神讲完了以后呢，我们立刻进入圣经，圣经是怎么来的，圣经的内容是什么，然后我们要怎样解释圣经，怎样解释圣经。而在我这第二课的讲义里面呢，有解经的步骤，在这个时间我用不着提了，因为以前在罗马书良友圣经学院的罗马书里面有过类似的内容。今天这堂课结束之前，再帮你温习，或者是你思想一下这两个问题：新约圣经里提到的教义的经文有哪一些，而咱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是什么呢？第二，教义是怎么产生的呢？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希望这两个问题能够帮助听众朋友好好建立一个健康的神学，以致你有美好的品德跟灵命。真的是从内心，我们要一块祷告，求神祝福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一块努力侍奉神的众同工。谢谢你收听这第二课，再见。